礼拜五了，那就是 Joyce 时间。Joyce 今天在我们现场 ，Joyce。
Hey。
今天我们谈的题目很特别哦。
哎，
暑假题目是不是？
哦，倒没有想到是暑假。
我觉得跟暑假一定有关系啊。
哦，好吧，今天呢是我觉得很多做家长的或做老师的会很有兴趣的题目。
嗯。
哎，我从前呢就知道说有一个现象叫做呢，小时候呢被人家讲说 IQ 特别高的人啊，可能小时候是在资优班的人，长大的时候呢成就并不见得比别人好。
小时聊聊，大未必佳。
那个我出过的一本书叫《如何移动富士山》，它里面甚至写说呢，那种小时候那个智商180的，甚至有长大之后呢在做清洁工的这样子哈。然后呢，
因为他看透了人世，不想要追求文达于诸侯，所以，哎，就替世界少一点垃圾。
从前呢，就是大家都一直都有一个感觉，说一个人的智商、一个人的聪不聪明，跟一个人的冲劲啊，跟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好像是两回事啊。可是呢，我最近是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面啊，那本杂志叫《New York》。啊，不是纽约客，是叫 New York 啊，看到一篇很棒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在讲说，为什么让小孩子觉得他是资优生，真的是会害了小孩。
嗯，
哈、甚至说呢，如果我说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啊，因为像我妈妈呢，从前是都把我跟我哥哥，只是一天到晚骂我们笨的，可是当他有一个孙子的时候，
对了，
每天不称赞一下他聪明，他怎么很受不了这样子啊？其实在我眼中，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侄子有比我跟我哥哥当年聪明，可是阿嬷一定要讲他聪明啊。那我看到这篇文章呢，就在讲说，真的讲你的小孩子很聪明，真的会害了他。
你讲的还不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印象式的，
就是说
科学论据
啊。这个报道写的非常棒，原因就是它里面把那个科学论据实在是想写的实在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这里介绍给大家。
是
跟小孩子讲他很聪明，让小孩子小时候就上资优班，小时候呢就让小孩子知道说，哎，你很聪明哦，你很聪明哦，对小孩子来说未来是只有害没有益的这样子啊。他这篇文章呢，一开始呢是先我先讲一下这个作者，因为大家也许有人想要在网络上抓这篇文章的话，作者名字叫 Paul Bronson 啊 ，Paul P O 两个字，就是这辈子
只有 P O
对两个字，他在台湾出过一本书叫《这辈子你想做什么》
Bronson 的
Bronson 那个查理斯布朗逊的那个 Bronson 啊，那 first name 很奇特，就是 P O 两个字而已 Paul 啊。这篇文章呢他是一开始先介绍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子呢，因为他从小做的 IQ 的那个测验就特别高啊，所以呢从小他就知道大家跟他讲他是神童，他是神童，可是呢家人就发现他说他有一个倾向，只要他遇到说他不是很会的东西啊，他没有那么学起来那么顺利的东西，他会非常抗拒，一定会要爸爸妈妈说，我一定会跟爸妈说，我不会我不会，我就是不会这个啊，那所以爸爸妈妈不知道说要拿他怎么办啊，所以呢这篇文章就转过来了，就说其实像这样子的小孩子并不奇特，因为真的非常多的资优生是在大家觉得他们是资优生，事实上呢在他的老师或他的家长都会发现他真的是反而是最自信反而比较低，或者说呢最不愿意，当他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是最没有办法跨过去而且呢他的心目中也并不见得给自己的期许有特别高这样子
哈。
所以呢这篇文章就开始介绍了，是要说现在真的有专家开始来研究这个现象了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最近才做的一个研究我觉得这个研究实在是太棒了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怎么证明了说真的称赞小孩子聪明真的会害了小孩这个研究很棒的原因是这个研究有三个阶段他是先选一批同一批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小学五年级把这小学五年级的小孩呢先分成两批分成两组这样子然后呢这两组小孩呢先呢第一轮的测验一模一样的测验先接受第一轮的测验这第一轮测验是很简单的可是这小孩子做完这个测验的时候呢一组的小孩是被称赞说哇你好聪明哦另一组小孩被称赞的说哇不错哦你一定做得很用心一组是说你好聪明哦另外一组说不错你做得好用心先做了这个很简单的测验之后呢第一轮再来第二轮第二轮的时候呢它的妙是妙在呢他给小孩子呢他先给小孩子一个选择
等一下这第一轮跟第二轮的测验之间差了多久时间
他倒是没有讲、
哦、
啊，这倒是没有讲啊。第一轮呢被称赞过说，就是说第二轮测验又来了啊。那、
嗯、
第二轮呢，他给这个小孩子说呢，来给你选，有一组，其中有两种测验给你选，一种测验比较聪明，跟第一轮一样简单啊，跟第一轮一样简单。另外一种测验啊，是比第一轮测验还要难，可是呢、
嗯，
你会学到比较多的东西。
是
啊。结果呢，那个被称赞说不错哦，你一定很用心哦，那个那组小孩呢 90% 以上选比较难的那个
啊、哦、他自己的选择就比较就是要接受挑战
了，诶诶，就是选比较难可是会学到比较多东西的那个、
嗯、
那至于呢被称赞说诶不错哦，你很聪明哦的那一组小孩呢，一半以上选择简单的，
嗯，
诶，所以
他们想要维持那个被评价的评价为聪明的那个价值。
好，然后呢、嗯、事实上呢，虽然说有给小孩子选，其实呢他们两这些小孩呢得到测验是一模一样的。
嗯哼。
都很难。
啊，都很难。
诶、欸、都很难。可是呢在考试在做这个测验的时候呢，这个研究人就可以发现了啊，那个被称赞说不错，你很用心的哦，啊，他们呢做的是非常愉快，而且呢他们会尝试一招又一招啊，尝试一个方式一个策略又一个策略。至于呢那些被那个称赞说很聪明的那群小孩呢，你可以发现他们做那个测验做得好痛苦。
诶，有那么样立即的差别吗？
马上这个差别就出现了，而且他们还说呢，当初呢为什么说做完第一组测验之后只能一句话啊，一句话，要不然就说不错，你很聪明哦，要不然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说不错，你很用心哦。他们想要知道这一句话造成的差别多大。
嗯，
果然呢，这个第二个测验的时候差别就那么大啊，而且呢，做完测验的时候，其实大家考的都很差，因为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难的测验嘛，哈。可是呢，那个被称赞说很用心的那组小孩，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测验，
嗯，
至于被称赞被说很聪明的那组小孩，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测验很痛苦这样子。
嗯，等一下，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来说难度并没有差异，
对，一样。
那么他们被称赞的这个状况，啊，是集体的被称赞还是个别被称赞？
一个单独的，
啊，
一个称赞，
是这样的话比较会比较
一个一个称赞啊。那现在呢这个实验妙就妙在说还有第三轮，
哦，
再来一个第三轮的测验啊。那这个第三轮的测验呢，事实上呢是啊，要跟他的测验的那个难易呢是跟第一轮一模一样，因为第二轮是很难的，
是
第一轮是很容易的啊，跟第一轮一样容易的啊。然后呢，这个第二轮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故意要让这两组小孩经历挫折，
嗯哼，
啊，所以来看看他们第三轮
经历过挫折之后再回来，
哎，再回来跟第一轮一样的简单题目再给他们做，
但是不是同样的题目？
不是同样的题目，
okay, 难易度是相近的
啊，哦，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啊。那个被称赞很用心的那组小孩呢，考到第三轮的时候呢，因为照理说难易度是要跟第一轮一样的，
是。
可是等他们考到第三轮的时候呢，他们的成绩是进步了 30%。
嗯哼。
那至于被称赞，就是同样是经历过挫折，那些被称赞聪明的那些小孩，考到第三轮的时候，他们的分数是下跌了 20%。
有那么大的差别？
嘿。
嗯。
然后呢，所以可以发现说，被称赞努力的小孩啊，他们是啊，马上呢他们会学会比较经历得起，同样是经历过挫折他们会进步，
是
啊，然后呢被称赞聪明的小孩经历过挫折他们会垮掉，然后呢再来他们要一个一个 interview 小孩来研究小孩子的背景啊，所有年龄啊，
嗯哼，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不管是小五的小四的小三的甚至到幼稚园的啊，同样啊被称赞聪明跟被称赞努力啊，那个经历挫折的那个差别度都是这么大，
嗯，哎，
然后呢，这个差别度多大呢？跟你的家庭背景，跟你是中产阶级还是你是穷人，你是有钱人的小孩，
嗯，
无关，
是
跟性别倒是有关。
哦，性别怎么说？
啊，他倒是有发现了一组小孩，
嗯哼，
特别是经不起挫折的，就是经历过挫折之后垮得更严重的。
哦，
哎，
那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你猜？
我觉得男生会垮得比较厉害。
这是让大家比较惊讶一点。
嗯哼。
被称赞聪明的女生，而且从小被人家觉得是聪明的女生，
嗯，
垮得最严重。
哦，是女生啊。
是女的垮得最严重。
哦，有没有研究的分析结果，也就是这个实验 观察的结论。
我后来呢，我后来当然我看到是女生研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当然一开始我也很惊讶，可是后来我回想，在我们念书的时候，班上一向是女生比男生还在意分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那当然，
对，
那从小就是前面考前面几名的都是女生，
对嘿，
而且我儿子现在都已经说了，前面十名大概只有一个两个男生，其他通通都是女生，这是一定的。
哎，
就是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哎，然后呢，在这个实验看起来的话，就是女生真的是比较在意。
嗯，
哎，女生真的是比较怕失败。
所以对于成绩的需求和名次的排定也比较积极 aggressive 一点。
对，所以呢，他这个实验是告诉我们说呢，当你在称赞小孩子，因为呢，他也承认，要爸爸妈妈不跟小孩子讲说你好棒哦，好聪明哦。啊，特别是阿公阿嬷啊，
好像不行。
要他不称赞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受不了。
是，
而且呢，有一些他里面还讲了说哈，有一个因为刚刚这个实验，这刚刚我讲的这个实验哈，在美国已经马上推广到各个小孩到各个国小去了。
是，
所以呢，就有一个自己又是老师又是家长的，他说对。当我在学校教我的面对我的学生的时候，我都已经用这招了。我只称赞用心，不错哦，你很用心哦，不再讲说不错，你很聪明哦。可是当我遇到我自己的小孩的时候，我没办法。要碰到我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呢，
忍不住
要
脱口而出的，
要我对着那种教养的那种教科书面讲的说，要怎样讲，要讲你很聪明哦，你这个有用心哦，这个
这个，
他这个他说我在家里对我小孩讲不出来。
这个你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就是。cleverness 啊，这个聪明很可能已经变成，恐怕不只是美国，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一个普遍的家庭文化，就是人们潜意识里面恐怕就已经认为自己的孩子聪明是一个绝大的，而且是跟自己有关的价值。
没有错，哎，这个让我想到哈，在《包法利夫人》里面呢，是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包法利先生啊，他是后来当医生，这个包法利先生小时候呢，那个读书很辛苦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句讲他爸爸的反应，爸爸发现自己竟然有可能生出这么笨的小孩，这样子，这个爸爸，知道他爸爸气的不是小孩这么笨，爸爸是说怎么、这个、
是我生的，
为什么这个小孩是我生的这样子。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特别重点就是称赞小孩子一句话有很大的差别，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丧邦。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 Joyce 时间 ，Joyce 在现场 ，Joyce。
嘿、
hey. ，刚才讲到了，称赞，小孩聪明，很可能会害他，而且可能害一辈子。
嘿、hey. ，好。刚刚呢，我讲的那个非常，我想大家听到都会非常震撼的。可是想想也有道理的那个实验啊。那这个实验呢，其实呢，在心理学的历史上呢，其实是一个这几十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潮流的逆转啊。
怎么讲？
他这篇文章呢，有介绍到呢，在197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1969年有出版一本书叫做《自尊心的心理学》啊，那本书呢，整个影响了那之后的所有的亲子教养或学校教育的一个那个整个观点啊，在本来呢，从那本书出来之后呢，就是把说、原来一个人呢一辈子的成败呢是受所谓的自尊心影响的，就是把自尊心变成一个人最重要，决定一个人将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失败，会不会犯罪的最重要的因素啊。然后呢，等到这种变成主流观点的时候呢，进入的教育的时候呢，家长跟老师就被灌输一个观念啊，比赛是不好的。这个
就是会伤害很多。不能通过这个比赛或考试的孩子的心理、
比赛跟考试竞争是不好的啊，所以呢，开始呢，学校里面开始有了一种人人有奖的文化，各种的小孩子的各种小小的表现，小小的那个一点点的表现，全部都要有一个奖牌这样子，
是，
而且呢，
通通有奖，
然后呢，老师呢也被要求说呢，尽量讲话不要批评学生，要用多用赞美来取代这个批判啊，结果呢是。果然这中间呢，这三十几年来呢，所谓的自尊心self-esteem 变成了心理学的显学然后他呢，这个最近呢，心理学家就统计过了， 从1970到2000年之间呢，总共呢心理学界总共出版了超过15000有关于自尊心的这个文章的论文可是呢他们仔细读这些文章呢，就发现呢大部分的文章呢数据或是说方法是有问题的，把这200个只剩下200个数据跟方法没问题的给他做个统计之后呢，他就发现呢这200篇论文里面呢显示呢自尊心并没有减少人的犯罪率，自尊心也没有说把会增加人会成功的一个几率
积极向上
然后呢最惊讶的是呢，因为有一阵子自尊心是显学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呢一个人有暴力倾向，一个人会犯罪是因为呢这个自尊心不够，所以需要了有这个弥补需要来弥补，是因为他太自卑所以需要弥补，用暴力方式用恶意用家暴方式来进行弥补结果呢这个研究呢发现呢真正的研究是发现呢，暴力倾向高的人，会做家暴的人，会打小孩子的人，会做这种暴力犯罪的人，会抢劫人，事实上这批人的自尊心是特别高的觉得他们自己是特别棒的
是所以这个跟过去在台湾几十年来，尤其是什么人本教育基金会，他们也常常说我们要赞美孩子我记得我从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赞美你的孩子，而且要赞美这个不要让他产生太大的挫折什么这些。
对，就是所以呢所谓的暴力
这是过去70年代以来的主流。
现在是这个想法开始在反转的因为他们想做暴力犯罪跟自尊心的联动关系，真的是因为自尊心不够，一个人是因为太自卑所以会变成家暴吗？会变成暴力犯吗？还是说是一个人自尊心太大了所以他会有了暴力所以呢他会觉得说他不必受这个一般的这些法律的规则的约束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这么棒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震撼人的是跟大学生有关的。一个大学生如果说成绩有点糟开始已经在不及格的边缘了在这个时候大大的称赞他只会让他不及格的可能性更大而已
也就是年纪再大一点比刚才你讲的小学五年级更要再大个八岁十岁用这种鼓励的尤其是鼓励他聪明的鼓励他让他解压的这种方式更可能会害了他。
嗨，然后呢，又有人呢讲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包法利先生的现象，也有心理学家发现，父母为什么要他不称赞自己的小孩子很聪明很难嘞？因为呢，对父母来说，如果自己的小孩子不聪明的话，因为那是我生的这样子所以呢，觉得他们是反而是损的，不是小，他们会损的父母自己的自尊心。
是，
所以父母想要不称赞小孩子聪明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发现父母呢，只要到了外面遇到别的小孩子，父母说他们最喜欢炫耀自己小孩子的聪明。我会发现每次呢有家长在一起的场合呢，我很难听到家长比较少啦，也有比较就说我小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很好，我小孩子做什么事都很用功我觉得家长在外面最喜欢夸耀都自己小孩子的聪明。
聪明早会
好，可是呢，它里面的这些研究论文里面也发现呢，并不是说所有的称赞都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有时候称赞也的确是很有利他举的就是球队为例当然这个球队的教练有很多种，有一种很会骂人的，很会这脾气很坏的，可是也有教练球队的教练靠很会称赞自己的球员而让自己的球队反败为胜的。所以呢，这些论文的总结呢是说，称赞并不是不重要。重点是称赞要有方法，要有艺术
是
那个球队的教练要把自己的球队反败为胜，并不是随便讲说哇踢得好踢得好。称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要有针对性
有特定的范围
例如说呢，这个球队的教练这个很成功的把自己的球队把它变成一个很糟糕的球队变成了一个很棒的球队，他可能就发现球队的问题是当别人球在别人队上的时候呢，不然他没有够积极的去抢球，所以他只称赞他的球队抢球这样子。有球员去抢球的时候，他才称赞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有针对性的称赞。
是。
所以呢，那再来说，称赞还有什么样的艺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这个心理学家呢，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小孩子很小很小就知道别人话里有话了。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表面上我们都以为孩子们听话只会听最肤皮的那一层。事实上他早就洞悉我们话里面的某些动机。
其实呢，小孩子呢，最近上个礼拜有一个心理学家有出现一个论文说，婴儿根本就是半岁的时候才半年大就已经会撒谎了，这样子他会假哭这样子哈。所以呢，我要说呢，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发现自己的小孩子讲话很有策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哇，小孩子怎么这么聪明，或者说小孩子观察力多么棒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小孩子这么聪明。嗯、我要说哈，这种能力很普遍
啊。
如果说半岁的小孩子自己讲话都会有策略的，会假哭的方式来争取爸爸妈妈的注意的，那么小孩子可能半岁就会说谎了。那么你觉得小孩子是几岁开始觉得你讲的话都是对的呢？不见得说都是对的呢，话里面可能都有话嘞。哦，他呢，我看到这篇文章啊，他是想说到七岁，小孩子过了七岁就不太可能听到什么话就是什么，他会想。话里有没有别的话？
嗯、是、
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观察是，可能不到七岁，可能四岁就开始了。
嗯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想要心存侥幸、含糊带过，或者是鱼目混珠、指鹿为马，这都有可能被他们识破。
小孩子呢，如果是照这篇文章的话呢，是小孩子至少到七岁就已经马上能够感觉出什么是鱼目混珠的称赞。
嗯哼。
甚至说呢，他说到了12岁啊，一个教育工作者在班上啊，全班呢是马上可以观察到这个老师的称赞是什么意思。
嗯
啊，很多小孩子可以感觉到说，诶，是一个小孩子特别糟糕，特别需要帮忙，所以他会受到比较多的称赞。嗯、那个称赞事实上是嫌弃，是嫌他笨这样子。
是，
诶，所以小孩子不要说到了，已经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已经知道了称赞没那么稀罕。
嗯哼，
所以呢，这时候你的称赞的方法，或者说你称赞有没有针对性，还有你称赞的诚不诚意啊，
要更有策略，
要必须要更有策略。哎、嗯，
稍后片刻，间断广告，马上回来。我爱98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称赞孩子要更有策略，也就是要一方面要有针对性，第二方面我们随时要知道某些不诚心诚意或者是别有目的的称赞，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破了。
没有错哈，我相信我今天讲这个节目啊，很多做爸爸妈妈一定都眼睛都竖得很，耳朵都竖得很尖哈。我在外面呢，因为我有时候会去做一些教养的那些亲子讲座的时候，我都发现真的这一代的爸爸妈妈跟我爸爸妈妈那一代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都真的都知道说教养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是一门这个艺术，而且他们都非常想要知道最新的薪资。可是我要先说一件事啊，基本上啊，书上无论怎么想啊，小孩子是不可能照书教的啊，因为每个小孩子都不同，所以呢教小孩真的很难。因为每个小孩，有的小孩子很坏，因为他爸妈太严了，有的小孩子很坏，因为他爸妈太宠爱他了。
嗯，
嘿，所以呢，可是呢，那个很坏的那个小孩啊，因为被太严了，被弄得很坏那个小孩，如果遇到那个很宠爱他的爸妈，也许他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好，我们不知道。
嗯，
所以我说呢，做爸爸妈妈，基本上你要看很多教养的书或听很多专家演讲之前，最重要的是你要对你自己的小孩子有观察力。可是毕竟爸爸妈妈不像老师，因为老师这个看过小孩子就是那么多，
对，他每一年都要接触五六十个，可能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还有很可怕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的爸爸，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当他们有小孩子可以管的时候，那是他们人生第一次遇到一个有权力的位置。
嗯，
爸爸妈妈是一个权力很大的位置，
是，
而且大部分的爸爸妈妈，
就是，
就是爸爸妈妈第一次有人可以管。哦，常常就是因为他们生了小孩的时候，
是。
那这时候我说，要在你看所有的教养书之前，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最好，有没有什么基本的训练最好的？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说，我希望呢，你可以增进你的人情世故的智慧。
你的意思是多读小说吗？
我会觉得读很多小说的，因为我要说小孩子呢，真的是每个小孩都不同，就跟大人一样，
嗯，
哦，就跟大人一样，所以呢，你读的是大人的讲人情世故那种小说，可能都对你带小孩子有帮助，因为你就会在小孩子看到很多本能是大人都有的。
我相信你的话里面有更复杂的一个意义，就是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教养孩子，父母必须先充实自己对人的观察，
对人性，
而且要丰富这个观察的样本，是吧？
我们都觉得小孩子很单纯，错，小孩子也是人，人性是很复杂的，小孩子也很复杂，这是为什么每个小孩子都不同，哦，而且呢，爸爸妈妈生出来小孩子常常会觉得很惊讶，怎么生得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跟自己的配偶或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说最好的是你对人性有很广泛的观察，例如说可以透过文学透过电影的话，对你当爸爸妈妈会有帮助啊。那我继续把这个如何称赞小孩这个讲上去啊，再讲下去啊。称赞小孩呢，常常被称赞的小孩呢会给小孩子一个反效果，就是说呢啊，他会上瘾
啊，
他会上瘾，
就是快乐神经 A10 神经会一直不断的接收，想要对一个 receptor 不断的想要，哎，我要再来一点，你上次已经称赞我这个，你还要再来的。
所以小孩子呢，我们都以为说小孩子经不起批判，错，小孩子呢也可以解读，因为他好就好像说他听到赞美，他会觉得说不见得，他可能觉得说是因为那个人特别需要鼓励，所以他需要多一点赞美。有时候小孩子听到批判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说是折损他的自尊心啊，他听到批判的时候，有时候他得到讯息是说表示。我还可以再努力，而且这个这方面我是努力的来的啊，所以他可以发现说呢，被赞美习惯的啊，被赞美习惯的小孩呢，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会变成说，反而是毅力比较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时要看看老师的眼神，
有没有赞美，有没有下一个赞美？
我这样对不对？我这样对不对啊？当他们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也比较不敢直接的回答。会先反问说你意思是那样子吗，你意思呢，他会先花很多时间来
揣摩，
能够不要回答比较好这样子。看可不可以躲过不要回答，不要直接讲出他的心意这样子哈。他感觉出来是比较好强，事实上因为怕被批判，事实上呢是当你一旦被批判的话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的好好的来发挥你的潜能这样子。所以呢我说呢，这个我们讲说批判可能批判会害了小孩，这个观念我们是要那个改掉的。可是事实上批判就跟称赞一样，也是一样，要有针对性，要让小孩子很明显的知道他是哪里需要改善啊。那再来呢我讲说小孩子也是人，小孩子也有人性，倒是有一种人性是大人跟小孩子都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小孩子就跟大人一样很爱面子
啊，
很有荣誉感，
是
啊，这是为什么说呢？爸爸妈妈跟这个老师，如果懂得运用荣誉感的这个工具的话，那对你对你的小孩是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啊。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台语常常讲的那句话，输人不输天，输天有一句
台跨兵
没有，我听到是一个LP 兵这样子。我听到是一个人表不过呢我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很对的全世界的小孩子都如此，小孩就是那么爱面子你呢你可以让，因为要让小孩子的荣誉感把它变成一个向上的动力，可是呢你也可能因为常常因为称赞小孩让小孩子觉得说，哇，我现在已经被称赞这样子了，我万一我被讲成很聪明很聪明，可是我显露出一点点的一丝一毫的不聪明的话怎么办？这样子他可能会，而且呢他万一解读说所谓聪明就是不必努力，所谓聪明就是说
呢，这就更麻烦，
就是说呢要让大家就要跟大家说我都没读书可是我也可以考100分，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时候东西他就算出送给他一个错误的讯息爱面子要让人家觉得很聪明，就是不要用功这样子。这是说，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称赞跟批判称赞不见得好，批判也不见得不好这样子。
还有40秒钟的时间，告诉我们 Paul Bronson 他最后的结论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
最后结论是，他身为一个爸爸然后他有一个小女生要带，他觉得要不称赞自己的小孩真的是蛮难的，因为那是人性，因为那是爸爸妈妈的面子这样子。因为的确爸爸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讲自己小孩聪明，因为聪明是的确是一件最有面子的事
是好，不管怎么说，我想 Paul Bronson 的文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同时他也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常常是在不得已而想要要赞美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往往我们可能要压抑一下我们赞美自己的心理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3秒钟，
要让小孩子觉得说聪明是他可以努力得来的。对。